在春秋战国那个风云激荡的特殊年代，各路英雄和理论喷薄而出，道家、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墨家、纵横家粉墨登场。
一位隐居山林之中的隐士，神龙不见首尾，但是他的弟子孙膑、庞涓、苏秦、张仪、毛遂以国为旗，纵横捭阖，加速了华夏民族的统一。他来无影去无踪，却被后人尊称为谋圣。他留下了一部备受争议的天书《鬼谷子》。
他是谁？历史上真的存在吗？他靠什么被尊为中国第一奇人？《鬼谷子》这本书都隐藏了什么秘密？欢迎喜马拉雅的听众们一同走进这旷世奇书《鬼谷子》，由韩建军教授带领大家共同品尝智慧之禁果。
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讲一讲《鬼谷子》纵横智谋的诞生。极致乱世出极致奇学，这么样一个话题。那么要深入的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，绝对不能脱离那样的一个年代。那么自古以来呢，我们就有乱世出英雄，英雄出诸子，诸子出百家，百家理论传天下等这么一种说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非常的有必要穿越到那个生灵涂炭的岁月，我们来看一看。穿越过去以后，我们似乎呢就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秘密。第一个呢，是极致的乱世会出极致的英雄。在中华民族的5000年的这个文化文明史上，华夏民族自相残杀，群雄割据，那么视生命为草芥的就是这2000多年前处于春秋战国的这么一个时代。春秋战国呢，是指呢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这一段时期，那么我们也叫东周的这一个时期。所以东周呢被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。
喜马拉雅音频当天更新至官方最新，更多音频联系 QQ163-494-2508。
在这将近的3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，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就发生了有400到500场之多。也就是说，每一年都要发生战争。那么据史书记载啊，大规模斩首的这种战争要超过19次之多。那么其中秦国的军队杀戮各国军队是最多的，高达182万之多。182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到了春秋战国，我到了战国的末年，整个华夏族的人口大约是2000万。也就是说，秦国一个国家就杀了10%的这样子的人口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上海一个城市都远远的超过2000万。而当时整个华夏民族战争打到最后，人口剩了2000万。那么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 有名有姓的国家在鼎盛的时候就达到了104个国家。想一下看看，后来呢，据考证呢，又增加了义渠、大荔、孤竹、三戎，那么加上这四个以后，就成了108个国家。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，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，可以想象当时整个社会的残酷的程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。也正因为现实是如此的残酷，他也就必然会唤醒了一批弄潮儿，就会产生一批英雄。也就像鲁迅讲的那样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那么比较有影响的呢，有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兵家、墨家、众家，还有后来传入中国的四家，我们也叫佛家，就形成了这个三教九流的这种派别体系。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个好事的者就一直想问，那么这么多的家，诸子百家，那么到底哪一家最厉害呢？哪一家最牛呢？历史做了一些选择，当乱世来的时候，纵横家、法家、兵家受到了更多的欢迎。那么在民间的呢，像农家、医家、杂家也蓬勃的发展起来。那么在国家取得了政权以后，儒家的思想就受到了重视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乱世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，它既是一个灾难，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辈出的年代，是英雄茁壮生长的年代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老子、孔子、孙子、墨子无不是那个时代的顶级的英雄的代表。所以我们说极致的乱世它必然要出极致的英雄，当然鬼谷子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。第二个呢，是极致的英雄会出极致的奇人。那么就在这些英雄当中呢，有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群。他们怎么特殊法呢？他们呢，文不能写诗作赋，武呢不能带兵打仗，不能驰骋疆场，但是呢他们却可以轻易地为自己迎来荣光和权力，甚至呢左右了整个春秋战国局势的发展。因为啊，这样一群人呢，他们懂得大局，善揣摩，通机变，藏谋略，善决断，他们无所不入又无所不出，把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郡主和诸侯像棋子一样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他们左右着当时各个国家之间是血战不休呢，还是握手言欢？一个计策可以退兵，寥寥数语，天下就可以安定。所以他们一言可以平定战乱，数言 可以安抚天下。战国策对这群人的评价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，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。在孟子的这一本书中，在滕文公滕文公这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呢，有一个叫景春的，有一次和孟子之间呢有一段对话。这个对话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景春呢讲公孙衍和张仪岂不大丈夫乎。这个公孙衍呢是楚国人，也是一个纵横家啊，原来是一个魏国的丞相啊，后来到了秦国。那么公孙衍的政治主张呢是合纵，张仪呢是宣扬是连横，他和张仪是不一样的啊。那景春说，他们一怒则诸侯惧，